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有
冲
突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
决
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起承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我的名字叫肖佳丽。那今天呢，我也会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跟大家继续的谈到饶恕你的配偶这个课题。很多人说我很大方，他做什么事情我常常最后都是饶恕他，但这个过程中呢，我需要一些时间。是的，饶恕它需要时间，需要复原，需要得医治。我也听到很多朋友说，我当然愿意饶恕了，我已经在做了，但是态度却是冷冰冰的。你想想，这个是不是真正的饶恕呢？有一位呢，临床的心理学家，他专是帮人家解决婚姻中的一些问题。他的收费很贵，见一次面呢要收上百块的美金。可是呢，他跟我们说，他说有些人呐，一对夫妻就是坐在我的面前呢，在磨时间，我都替他们心疼这些钱。为什么呢？因为啊，我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愿意饶恕啊，我肯原谅他，但是呢，两个人都是冷冰冰的。那让我们想想，说出口的饶恕和真正心灵里面那种深层次的那种原谅决心，重新再开始的那种决心呢，其实是两回事，是不是？很多人伤害了我们口头上说我愿意饶恕他，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饶恕他。真正的饶恕能做得到吗？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回首我过去的生活，我在想，我的配偶，我的丈夫，他有没有任何事情是我一直都不愿意试着去饶恕的？可能我在心里已经给他做了一个定性，觉得他已经做了，我能怎么样吗？算了，就这样算了，不提不想，或者是不愿意再把这件事挖出来。但是我知道，如果挖出来的时候，我自己照照镜子的时候，我会知道，看看我的表情，可能我会知道我没有真正的饶恕他。所以真正的饶恕呢，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呢，它却是我们婚姻中必须要学的一个功课。那耶稣呢，他曾经以一个非常特别的比喻来说明饶恕人呐490次的真正的意思。彼得问耶稣，我饶恕他七次可以了吧？但是耶稣说不够，要70个7次。70个7次谁会计算呢？意思就是说你要无条件的去饶恕。 耶稣也描述了有一个仆人欠了国王1000万的银子，那这个做粗活的工人呢，实在无力偿还这么大的一个债项，于是他央求国王宽容他，多给他一些日子来筹钱。国王当然有权利把欠债的人直接下到监里，但是呢，这个王动了慈心，他就免了他的债，还把他释放了。让我们想想啊，这个仆人领受了这么大的怜悯，将来一定也会如此善待他人。可是如释重负的他，好比一根羽毛一样的飘飘然的，然而他才跨出主人的门，竟然遇见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同伴，他就狠狠地揪住他，掐着他的喉咙吆喝着说，你还钱来，还钱来。那这个欠他钱的人苦苦恳求说，宽容我吧，将来我一定还清。那说也奇怪，这个话不是才刚听过吗？但这个仆人非但没有以恩慈待他，反而将欠债的人下在监里了。圣经就记载着说，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那耶稣继续说道，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国王。那国王听了之后当然是大怒了，对不对？你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国王对他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一样吗？如果朋友们呢对这个故事有兴趣，您可以翻看马太福音18章，我们从31节看起的话呢，你就会看到这个故事比较完整的一面了。然后呢，国王呢还下了一道命令，他说，把这个不知感恩、不知以同理心善待朋友的无赖放到监狱里吧，将他交给掌刑的，直到他把欠我的每一分钱还清为止。那这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大概的意思。那我们说完这样的一个比喻，耶稣当时呢，他告诉众人，这就是在饶恕的这件事上啊，大家有不同程度的认知。说完这个比喻之后，耶稣也以严肃的口吻告诉众人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那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是什么事情，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被情绪折磨的时候，应该就所领受的真理仔细的想想，我们是不是应该饶恕得罪我们的人。饶恕伤害我们的人是绝对必要的，否则呢，我们会将自己关进一个苦毒的和仇恨的心牢里面。那我就想到了那位临床心理学家，解决婚姻问题的专家，他就说道，两个口头上彼此饶恕的人，坐在他的面前不发一言，甚至以冷淡相待，其实不能够解决问题之外，更将自己的心情呢放进了一个苦毒仇恨的监牢里面了。我们说饶恕是三心两意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呢，这种情绪呢常常会反来覆去，对不对？我相信结了婚的人，或者是你谈恋爱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吵过架的人，你知道能够复原的这条路呢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呢是要不断的往前走的，不能够往后退的。有的人说，这段婚姻这段感情总是往前走一步往后退两步，为什么呢？往往呢就是在饶恕的这个事情上呢常常三心两意啊。有的时候很冷静的时候，我们会说，是的，为了两个人的幸福来讲，这件事我们应该彻底的把它厘清解决，然后忘记它，饶恕它，重新开始。可是呢，有的时候那个负面的情绪就会占据你的心，对不对？你又会被这种负面的情绪，被这种仇恨报复的心呢，会占据了你整个人的思路。这个时候可能 就会翻来覆去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原谅他？他以后还会这样欺负我、伤害我，那我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三心两意的饶恕过程。这个时候我建议呢，大家要下决心，要把心意夺回。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心思啊，好像一个战场一样，心思意念如同战场。那撒旦呢，他非常的了解，只要他能够攻取我们的心思意念这片疆土，他就能够掌控我们整个人。那撒旦魔鬼的这种伎俩呢，他常常带着这种吞噬心灵的思想会扑向我们，就是报复的思想，或者是折磨对方的思想。那其实这些与真理相左的思想不是从神而来的，他也没有办法与跟随基督的儿女共存。那这些思想会竭尽所能的乔装隐藏，但是呢，你想想看啊，这些思想呢，这种报复的情绪，这种愤怒，这种悲痛呢，它不能够解决问题，它也不能够让两个人都得医治。常常与这些情绪共舞的话呢，这段感情呢会越来越受伤害。我们应该将这些个侵入我们思绪里面的负面的情绪呢，把它看成是敌军。那我们呢，应该有全副的武装，我们要跟这些个负面的情绪征战，然后呢夺回我们的心意。那不要忘了，在这个战场上呢，我们还有一位总司令哦，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耶稣站在我们这边，愿意和我们一起面对这些个困难，面对这些个负面的情绪。我们自己去单打独斗，很多时候呢就会投降，因为呢确实伤害是让你很深刻的、很痛苦的，那么这些负面的情绪呢往往就会击败我们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忘了，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总司令，他跟我们一起征战，跟这些个负面的情绪征战，跟这些个仇恨征战。使徒保罗呢也这样子指教我们，他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那朋友们，盼望这些不好的情绪、苦毒、愤怒、毁谤、恶毒，这些呢都从婚姻中除掉。 刚刚呢，我们听的这首诗歌歌名叫做《赐我清洁的心》，确实是在饶恕配偶的这件学习上面，我们刚刚说了，我们要将心意夺回，不要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呢充满了一些撒旦的伎俩，就是去报复、去惩罚、去仇视对方，因为这些方法、这些情绪呢都没有办法让两个人的关系复原。所以我们说，当这些负面的思想以各种伎俩来占据我们的心灵、侵袭我们的时候，可能呢会有很多人在旁边甚至煽风点火，会说可不是嘛，这样的人你还可以原谅他。那在这个时候，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思想都会趁虚而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觉得这个决定呢，就是你要做一个行动。你可以去祷告，你可以说，阿爸父，我不愿意定睛在这些负面的思想上，让这些苦毒的情绪占据我的心灵，我也不希望让他们绊倒我或者是击垮我。阿爸父，给我力量，我要学习拒绝怨恨，拒绝苦毒，拒绝愤怒和邪念的试探，我要将一切侵扰我的思想交托给主耶稣。那当我们立下心志，付诸行动，愿意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情绪呢逐渐的被基督奇妙的掌管。有一位神学教授，他的名字叫做史密德，他解释饶恕这件事情，他说饶恕啊是上帝所发明的，让我们可以与世界共处。在这个世界里面，尽管人们用意善良，还是彼此相待不公，甚至深深地伤害到对方，上帝他先开始饶恕我们，又邀请我们大家能够彼此饶恕。饶恕是爱里面最难的功课，也是爱的最大的冒险，要是弄拧了，就令人哭笑不得。它可以让你成了任人践踏的地毯，或者是变成令人厌恶的操纵者。饶恕似乎违反了常情，我们的正义感常告诉我们，人应该为他的过犯付代价。然而，饶恕它是爱的力量，可以打破自然律。饶恕是供应漫长未来的一个医治的泉源。我们常常说爱能够遮掩许多的过错，爱的确能，它不记录所受过的任何委屈，那这不是人所能爱的方式。然而当我们还没有办法爱得完全的时候呢，我们随时可以选择放弃绊倒我们的心态。那基督徒的责任就是不屈不挠，继续的向前，朝着我们在耶稣里属天的呼召而努力。那有一位朋友跟我说，他说佳丽，圣经说忘记背后，但是你知道吗？忘记背后真的不容易。我知道，的确不容易。忘记背后说起来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但是背后有那么多的东西拖住我们，我们怎么可以轻易的忘记呢？但是呢， 如果一旦解决了婚姻里的争执，我们就需要存心努力，要努力地远离一些思想，还有一些回忆。那这些思想和回忆呢，总会威胁着要使我们离开那个摆在前面的东西。那如果你发现自己在这方面感到灰心，可以从几方面着手，可以继续地往前走。第一呢，就是向圣经寻求激励，找一些可以提醒我们自己在基督里的永恒盼望的经文，信靠上帝能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回天家。即使你觉得读完了以后好像并没有改变你什么，但是你不断地去读，你会感受到圣经里面的一切真理呢，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呢更丰盛。那我们所说的丰盛呢，就是多，对不对？什么是多呢？就是说你心里面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有一些意念是让你去报复对方，让你去放弃对方。但是呢，圣经里面的真理让我们更丰盛的，就是还告诉我们，你可以不放弃对方，你可以去原谅对方，你可以不报复对方。圣经的话语是有力量的，如果我们愿意靠着这些个真理的力量，圣灵的能力，也遵行上帝的话，这样呢，上帝就会带领我们更接近复原，甚至可以完全的复原。那么在圣经里面寻求真理之外，我们也学会在祷告中将一切的忧虑都交给上帝。你千万不要害怕向上帝倾心吐意。八福里面有一句话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上帝呢，愿意听我们诉说我们的喜怒哀乐，上帝愿意我们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大卫呢，在诗篇里面他说，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那在上一次的节目中呢，我们跟大家在分享了《富林信徒的家庭》这本书中呢，对未来妻子应该具有的资格呢，我们谈了一下。今天呢，我们再看这本书里边呢，他也提醒年轻人对未来的丈夫呢，应该有一定的要求，这些未来的丈夫呢，也应该有一定的资格。这本书里面说，每一位未婚的女子应该细查他将与之命运与共的人是否相配，他以往的记录是怎么样的呢？他的生活是不是纯洁的呢？他所表现的爱情是不是高尚而且具有超拔的品质，或者是仅仅是情感用事呢？他具有哪些个能够使女士幸福的品格上的特点呢？他这位女士，她能不能在这个男孩子的爱里面找到真正的平安与喜乐呢？女士能不能够被容许保持她自己的个性，亦或是必须将自己的见解和良知全然屈从丈夫的控制呢？ 女孩子能不能够遵救主之要求为至上呢？身心意念和宗旨能不能够保持纯正而圣洁呢？那这些问题对于每一位行将缔结婚姻关系的妇女的切身福利都是有极重的影响的。但愿一切渴望平安而幸福的结合的，一切愿意远避未来之忧愁忧患的女孩子们，在她还没有许人以爱之前，要查问一下，我的爱人有母亲健在吗？他的品性如何呢？这位男士承认他对于母亲应有的责任吗？他是否顾及他母亲的意愿和幸福呢？倘若这位男士不尊重也不孝敬他的母亲，怎么能够以敬重与仁爱、柔和与体贴的心来善待他的妻子呢？一旦婚姻的新奇感过去之后，他是不是仍然会爱我如初呢？他将会否容忍我的过错，还是会显出吹毛求疵、傲慢无礼、专横独裁的态度来呢？真实的爱情必须包容许多的过错，爱是不计较这些的。朋友们，谢谢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又来到尾声了，很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那今天呢，我也邀请朋友们有空的时候写封信给我，告诉我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在婚姻生活中您有美好的经验吗？或者是有很难解决的问题，也都可以向我倾诉。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朋友们，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给我们一些回馈，您的回馈是鼓励我们节目主持人和所有的工作人员知道我们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信息得着听众朋友的欣赏，或者是有不足之处也可以改进。好了，今天为您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下一次再见。